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慕尼黑会议，美欧如何加速终结乌克兰战争；二、万斯王毅慕尼黑讲话，北京谋求抗美联欧。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慕尼黑会议，美欧如何加速终结乌克兰战争。美国和欧洲上个周末呢，加速推进结束俄乌战争的进程。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星期六宣布，欧洲将不会参加旨在结束乌克兰在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上个星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之后，宣布立即启动乌克兰和平谈判。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和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的美国官员向欧洲盟友明确表示，美国有其他优先事项，必须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由欧洲承担该地区的主要责任。多个欧洲国家表示，没有欧洲和乌克兰参与，就不会有真正的乌克兰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建立军队，称欧洲不能再依赖美国的保护。法国总统正在与盟友讨论举行一次欧洲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协调统一行动。在美欧似乎各自行动的同时呢，包括卢比奥在内的七国外长在慕尼黑会议上表示，强调共同解决俄乌战争。那么美欧对俄乌战争的终局有何种不同的路线和期待？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将会出现什么变化呢？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跟普京通电话，决定呢尽快开启俄乌战争停战的这个谈判进程，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欧洲和乌克兰是否参加谈判引起重大的争议。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州的王维正教授，美国的欧洲盟友说呢，特朗普和普京的电话这个以及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发展让他们有点感到意外，这是为什么呢？王教授。
首先就是这过去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的话，充分的展现这个川普他是一个个人外交的这一个特色哈。那么他固然在去年这个竞选的期间曾经提到过，说他曾发下海口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把这个已经到今天为止整整进行了三年的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陆发生最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冲突，他说他上任之后马上要把它结束。那大家那时候等着看，可是没有想到说他一通电话跟这个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电话之后就说要把它结束。所以这个是相当的让很多人措手不及。那首先是我觉得他事先可能真的没有跟欧盟友以及乌克兰做磋商，所以这使得他们相当的措手不及。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有关于乌克兰在这个结束战争的这个谈判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哈，我觉得也是很受人争议。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川普他只有想说这个马上派自己的高官跟俄罗斯的高官到沙特阿拉伯去谈，但是要谈什么现在还没有公布。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说并没有包括，他已经明白的讲欧洲的盟友不会包括，乌克兰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讲说会包括，后来这个国务卿鲁比欧被问到的时候，他才说如果谈到实质的时候，当然乌克兰会包括，因为这个他们毕竟是他们的国土受到进攻啊，人员受到伤亡等等。另外一个是第三个是让人家很惊讶的，就是说似乎在谈判还没有开始，这个川普已经接受了很多俄罗斯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要把这个他所占领的20%的领土乌克兰领土把它就地正法化。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乌克兰的话就是说不会进入这个北约组织，这也是乌克兰对，也是俄罗斯的一个要求。所以谈判还没有开始，似乎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谈判筹码已经完全给丢掉了。最后一个就是说，我想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讲震撼最大的就是说，把欧洲完全排除，因为乌克兰等于说是俄罗斯跟这个西欧的中间的一个桥梁，或者说是一个阻隔吧。如果说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撒手不管的话，是不是对于已经建立了80年的这个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的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啊，去年的话还庆祝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75年，是不是这个新任总统川普啊要把过去美国跟欧盟国欧洲国家这么好的关系全部都给抛弃不置？所以过去这几天副总统万斯、这个国防部长还有这个特使Kellogg 他们的那些讲话，对欧洲人来讲的话真的是shock and awe， 他们到现在的话还在满地找牙。
嗯，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啊，可能是就是说还没有谈判就把谈判的底牌摊到了桌面上，就是说呢，这个乌克兰边境不能恢复到2014年以前，另外呢，就是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是谈判筹码。这个美国呢把它摊到了桌面上，但是美国官员认为呢，如果不把这个底线亮出来的话呢，你就不能把普京带到谈判桌上。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件事情显现出来，这川普他很希望说能够用最快的方法来把战争给结束。那么他曾经在去年竞选的时候强调，他任拜登总统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拜登的任内的话，让这个战争发生，而且不断的这个扩大和僵持。那么他的话要把它结束，但他那时候并没有讲清楚说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把它结束。现在看起来的话是牺牲乌克兰，然后他直接去找普京来谈判。那么这个是商业人这个做生意的方法，就是说我这一点的话我也相当的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他平常的话，大家认为川普商业人性格的话是一开始把价码谈得很高，然后那个在讨价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可是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这件事情上，他还没有开始谈判就把这个底牌给掀开来，那么好像似乎是把俄罗斯要引到谈判桌这件事情看的是最重。那我想那话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没有任何的一个后果。
好的，那么截止到星期六，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他就宣布欧洲不会参加，只在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谈判。乌克兰应该参加，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他的政府到现在也没有收到预定这个很快就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谈判的这个邀请。不过七国外长会议仍然强调要共同解决俄乌战争。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巧刚教授啊，目前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到底有几种方案，有几方代表参加，您怎么看欧洲被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呢？
喂，好的，
您讲。
好的，这个昨天我就刚才顺着王教授说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我就这么 顺照开始说，这是最，这是为止，我觉得是解释这个问题最好的、最权威的一个解释。
嗯，
这个采访呢是在昨天下午的。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被问到这些问题了。那么他是这么说的：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的电话交谈，以及在沙特阿拉伯的会晤，只是要建立交流渠道。能够建立这个交流渠道，是因为这两位总统想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是因为普京总统认为川普总统是一位能够沟通的人，过去根本做不成的事，川普总统都做到了。由于是他这个罗比奥接着就说，他说由于是初始阶段，以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现在就谈不知道的细节为时过早。由于乌克兰是冲突的一方，冲突发生在欧洲，乌克兰和欧洲参加谈判是必然的，但是何时参加现在还不清楚。
嗯，
那么下面就是我的看法呢，就是普京认为解决冲突的关键是在美国，由于这个原因，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没有把法国和德国主持的诺曼底会谈放在眼里。乌克兰现在接受的国际援助，美国占了将近一半，而更不用说美国拥有欧洲所没有的战略资源，比如说战略核威慑力量、全球性的战略和战术分析收集情报系统、空天一体的空中侦察与指挥系统，还有制海权、海军力量，这都是空中打击力量，这都是欧洲所不具备的。如果川普现在就要求欧洲和乌克兰参加会谈，等于是不想让会谈产生结果。我在这里呢，就想借用大陆的国际问题观察家邱振海先生的话。邱振海说，他说川普是一位注重解决问题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川普这个是我的话哈，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川普是一个注重解决问题的人。川普不请欧洲和乌克兰参加这个会谈，反映出他想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急切心情。
嗯，
好。
好的，那么赖教授，我也有个跟进问题。您刚才提到呢，这个乌克兰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占一半，那么欧洲基本上也占一半，欧洲人当然认为他们占一大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欧洲排除在谈判之外，这样合理吗？
这个谈判它就是这个的，它是一种实力地位为基础的，既然是谈判，就要有让对方能够愿意跟你谈。
嗯，
但是普京现在呢不想和欧洲谈，因为他普京不想，没有把欧洲放在眼里面。如果刚才像邱振海先生说的，就是普京是个想解决问题的人，他其他的问题他想不考虑的，只是要把这个解决了。如果是想解决问题，你现在把欧洲拉到谈判里面，那么普京就不会谈，那么这个战争就要继续下去，就没有解决的希望，这就是原因。
好，
所以这个好。
那么我还要继续跟进赖教授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讲到这个方案啊，我刚才问几种方案，您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个答记者问，您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呢，按照卢比奥的说法，第一阶段谈判可能还不包括乌克兰，然后呢进入到实质问题的时候请乌克兰参加。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抱怨说有谈判，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收到邀请的原因吗？
这个是的，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对于乌克兰，欧洲和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带有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这一点一点不安，他们欧洲人和乌克兰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谈判本身它就是一个，你要刚才我说的，对方愿意谈你才能够谈，没有谈对方不愿意谈，这个谈判就无法进行。而普京呢，恰恰是没有把欧洲放在眼里面，这一点呢，普京从来不掩饰这个观点。
嗯，好的。 两位嘉宾刚才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尤森翁，尤森翁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如果欧洲继续援助乌克兰，乌克兰不愿意被出卖，川普瓜分乌克兰的所谓和平计划就是竹篮打水啊，打水一场空。他说，我不相信川普会援助俄罗斯来进攻乌克兰。另外一位叫尹化荣，他说，特朗普总统如果不对他的老朋友痛下杀手，打电话、会谈、开会、协议、条约都不会起作用，那就是浪费时间。好的，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呢，会涉及到我们网友的关心问题。美国和欧洲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美国官员从副总统万斯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措辞严厉的话呢，让人感到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可能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人预计跨大西洋的这个美欧伙伴关系可能将随之也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过去这个周末万斯还有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一些言论的话，确实是在欧美关系中间掀起了这个巨大的这个波澜哈。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川普他长久以来的话不断的批评他的这些美国的伙伴盟友，说他们要更加的对自己的防卫出钱出力。那么有一个指标就是说，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些盟国，现在有32个成员国，他们的这个国防预算的话普遍来讲的话都没有达到这个2.5%啊。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被川普拿到的，不断的在讲，他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安全的话，你们应该更关切你们的安全，对不对？所以而且这些的多半都是这个富有的这个民主的先进工业国家，为什么要美国人给钱来支持他们？所以他对伙伴的话是完全是不假辞色。但是我觉得这种论述的话，在这个周末我觉得有点过火哈，因为你到哪边去看，就是说全世界还有哪一个地方有这个32个盟国，然后都是福音民主的这个工业自由民主国家，然后美国虽然是作为这个盟邦的一个老大，可能都负担的比较多一点，但是美国并不是没有收获，美国的收获就是说一呼百应，如果说有战事的话，他们采取的是所谓的集体安全的概念，就是说美国把他的核子伞啊，就是说核子的这个延伸的这个核组的话提供到这些国家上面，那么这些国家的话就是对其中一个国家的攻击的话，就等于对整个NATO 的攻击。所以在全世界还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盟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看看这个中国没有，中国很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盟邦，没有。那俄罗斯也，所以我觉得美国批评盟邦可以，鼓励他们能够对自己的国防预算多多增加一点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周末讲的话可能太过火了。那么是否那个接下来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言辞呢，让欧洲的这些盟邦了解说，美国并不是要根本的来摧毁这个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去这个独自走这变成一个独行侠，他会了解说这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话，对他来讲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价值问题，就是说呢，要珍惜跨大西洋两岸的这个美国民主自由所谓西方盟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联盟，也就是北约。但是呢，支持美国政府、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人认为呢，特别是我们举例，比如说这个新的国防部长，这个赫格塞斯，他在慕尼黑北约的国防部长安全会议上，他就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价值很重要，但是价值能当炮弹用吗？ 你欧洲你连基本的这个武器你都生产不出来，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所以呢他感到呢这个他认为川普政府呢是一个很务实的政府，所以在务实和价值这方面呢可能有冲突。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两个未必是互相排斥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果说光是讲这个面包而不去讲价值的话，我相信今天是希特勒在统治这个欧洲大陆。所以赫格塞斯讲的话也没有错，就是说他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川普政府希望说这些西欧的这些富有的国家能够自己对自己的防卫多出点力，而且如果真的要谈到说对抗这个俄罗斯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核子武器的这样一个大国，而且会毫不掩饰的这个他侵略这个野心的话，你是否要把这个军工业把它稍微加强点？讲的也没有错，不过话听起来非常的刺耳。
好，那么欧洲人感到呢受到了侮辱，但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人认为，欧洲长期处于美国保护伞之下，文舔无喜，军备废弛，福利却高得惊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长期呢处于不平等状态。这是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这个美国人的一些看法。那么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欧关系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国的这个态度？
好的，这是一个谈了80年的老问题。欧洲呢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而欧洲之所以能够把世界带入工业化时代，是因为欧洲国家之间的殊死厮杀，你死我死我活的厮杀。而美国就是这个厮杀的产物。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的国父就确定了孤立者主义原则，要求美国永远不要介入欧洲的冲突。这里呢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孤立主义。大陆的美国问题专家杨生茂教授就美国对外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那就是对欧洲是孤立主义，对美洲是门罗主义，对亚洲是门户开放。但是由于纳粹德国和苏俄的兴起，美国最终没有坚持住孤立主义。而欧洲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完全是因为美国介入二次大战和通过遏制政策战胜了纳粹和苏联的结果。虽然战后欧洲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厮杀，将最早的煤钢联营发展成现在的欧盟，而欧洲的 GDP 超过了美国，但是欧洲在整体的欧洲在政治、科技、工业、军事和教育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相比。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对待乌克兰战争这样的重大的问题上面，欧盟的内外政策也无法协调一致，因此就被俄罗斯钻了空子。其实不仅仅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就是在应对阿拉伯之春和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的问题上，欧洲国家也是眼高手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关键时刻还得请美国来出手解决。由于上述原因，美欧关系的不平等，美国居高临下也就是自然而然了。
好，刚才赖教授总结了，提出了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啊，就是美国传统上就是对欧洲孤立主义，二战例外，美国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呢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场战争，对美洲实行门罗主义，就是美洲的事情由美国自己来管。我们看到巴拿马运河啊，最近卢比奥对巴拿马运河的处理态度。另外对亚洲呢是门户开放主义。那么门户开放主义呢，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也在把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那么赖教授的意思我如果理解不错的话，这是美国的传统做法，并不一定是特朗普的这个发明，是不是？好，我们下面呢就转到这个亚洲问题。在我们讨论这个特朗普把重心转移到亚洲，我们下半场要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 他说，就算美国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一汤匙稀土，美国也应该毫无条件地保护乌克兰，因为当年就是美国出面做担保，以确保乌克兰领土安全作为条件，强制要求乌克兰销毁自己手中的核武器，其结果就是俄罗斯毫无顾忌地入侵乌克兰，这只是要为美国自己当年的保证负责而已。余申元说，欧洲被暗算了，美国把乌克兰买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川普的原因了。到处瞎逛，说既然不邀请乌克兰，所谓的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就不能成立，不可能由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来谈乌克兰的问题。狮子先生说，俄罗斯要吞并整个乌克兰的野心不会因为整个不会因为换个美国总统就能改变，普京不会把国家安全战略托付在美国总统身上，不会同意现在停战，然后四年后美国再换一个再重新开战，不会再给乌克兰四年重新武装的时间了。我们的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呢也是不一样下面我们接下来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慕尼黑安全会议呢，美国对欧洲的态度不亚于一个巨大的电击，惊醒了欧洲人。历来主张这个相对独立于美国的法国呢，正在筹备全欧洲的紧急峰会，可能明天就要今天星期一就要正式召开了，协调集体应对美国的立场转变。与美国关系相对密切的英国则认为，美国不会抛弃欧洲，呼吁呢美国只是呼吁，只有欧洲自强才能挽回美欧关系。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呼吁欧洲要自己建立一个统一的军队。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建立欧洲军队的呼声一直不断，但一旦欧洲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那北约怎么办呢？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你认为？
我想，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的话，这个特别是像法国，长久以来都有一个希望能够比较独立自主的这个外交政策。这就是刚才呢赖教授所提到过，就是说是这个美国它是这一个联盟的这一个武林霸主，所以高高在上啊。那么法国的话，它常常很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如果说欧洲，首先它有除了美国之外有31个国家，如果说他们能够同心同德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军队的话，还是比不上现在的北约。因为现在北约的话，你说是32个国家，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是1+31。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一的话当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只有美国的话，它是有这个足够的这个传统跟核子的核族，而且它是把它这些核族力量延伸到欧洲大陆上去。如果想想看，今天就算欧洲能够所谓自己的这欧洲军队的话，只有两个成员国，就是法国跟英国有这个核子武器，其他国家都没有，包括乌克兰在内。当初有一位网友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当初在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不希望说这个核子武器到处的这个流散，所以突然发现说在这个前苏联的领土上有几个国家还有这个核子武器，包括乌克兰在内，所以就谈判，就是保证他的安全无虞，这样让他能够把核子武器给销毁或运到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对乌克兰讲话欠这个是美英做担保的，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对乌克兰有一个欠一个交代。所以如果说欧洲能够成立自己军队的话，他的这个核子的力量的话，显然是比不上现在北约，就是1+31。而且我觉得欧洲要成立自己这样的一个军队，虽然可以反映出他们现在的这个焦虑，但是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就算能够成功的话，也比不上北约。
好，那么战后几十年，我们看到美国战略重心一直是在欧洲，美欧联盟和北约是维护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基础。那么特朗普政府表示呢，目前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东亚的严酷战略现实促使美国无法首要专注于欧洲安全了。 请教赖教授，过去美国国防官员常常呢把能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作为美国的战略目标，那么现在看来，特朗普政府认为无法兼顾，那么这种变化将对美国战后主导的这个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呢？
好的，这个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就是1945年以后出现的国际秩序，就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的实力基础上面，尤其它的工业基础上的。所以当两个半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在60年代提出叫两个半战争，这个时候就是意思着美国要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打两场大规模战争，同时还要打一场灌木丛林式的火灾，处理这样子的骚乱，就叫两个半战争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的 GDP 和工业产量大约占全球的2/3。那么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缓和之后，两个半战争就变成了一个半战争。而在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工业产量大约是占全球的一半。那么美国的经济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 WTO 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 GDP 在全球的比重在2002年的时候大约是 46%， 而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降到了 28%。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则从 6% 左右上升到 18%。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制造业流失了。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的造船能力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230都不到。而美中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主要就是海空军。虽然美国海军的吨位还远远大于人民海军，但是数量已经少于人民海军了。而同时呢，美国海军还要保持全球的制海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说必须要将主要的资源投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把制造业吸引到美国的原因。
好，关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问题呢，我们在下半场第二个话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详细的论述啊。节目最后呢，这样，我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嘉宾的这个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啊。首先是百毒不侵，百毒不侵啊。他说，有人说川普和小泽在唱双簧，是为让欧洲担起责任。杜三元说，普哥团结了欧洲，普哥团结了欧洲，欧洲下决心保卫自己，这就是结果啊。这个普哥大概是指川普。另外一位到处瞎逛，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管欧洲的破事了。美国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你欧洲有的是钱，美国为啥要给你这么多钱保护你们？说到底，欧洲国家说一套做一套，表面支持乌克兰，德国到今天金牛座都不提供远程攻击，啥玩意儿啊 ？OK， 好，我们呢？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中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啊。两位嘉宾啊，我们这个感谢王教授和赖小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是万斯王毅慕尼黑讲话，北京谋求抗美联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 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万斯王毅慕尼黑讲话，北京谋求抗美联欧。欢迎观众们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国外长王毅分别在慕尼黑发表讲话，万斯推进美国优先原则，王毅强调多极世界和中欧关系。王毅表示，多极化的世界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在成为现实。王毅强调，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欧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谈到美中关系，王毅说，如果美方执意要打压中国、遏制中国，中方将奉陪到底，将坚定回击美方单边霸凌行径。在此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删除了长期表达的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台湾对此表示感谢。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优先遏阻与中国在太平洋的战争，严酷的战略现实促使美国无法首要专注于欧洲安全。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主张的多极世界持何立场？美国改变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和专注东亚的言论对于北京的刺激有多大？美国优先政策会不会影响到中欧关系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大会发言当中呢，表达了强烈的抗美立场。他说，如果美方执意要打压遏制中国，中国将奉陪到底，坚定回应美方单边的霸凌行径。那么王毅为什么如此激动呢？原来星期三，美国新防长，星期五，美国新副总统，都程度不同的，但是明确表示美国要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专注于遏阻中国的侵略野心。我首先来请教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显然美国的这种表述呢，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挑战。那您怎么看王毅的这个激烈抗美表述呢？
这是北京40年来最担心的噩梦，噩梦终于来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依赖的三角关系却没有出现。三角关系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并在后来生存下来的关键。当年中共能够壮闹大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是因为国民政府与日本占领军的厮杀。中共后来能够在军事上面战胜国民政府，是因为美国与苏联的出现冷战，借了苏联的一臂之力。而美国政府和公众又误认了中共的本质。由于这个原因，北京的外交就能够在80年代大放异彩，游刃有余， 这就是中共经常说的叫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那么当苏联陷到危机之后，而且可能出现解体的时候，北京就极度紧张。当时就动员起了全国的相关的学者研究和讨论大三角不复存在以后的形势。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翻翻当年的杂志。由于这个原因，邓小平就提出了24字方针，那这其中的8个字就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呢，在这个时候正好911事件发生了，整个西方的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了反恐身上，就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的军事订单，就出现了江泽民所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由于美中贸易战、武汉病毒、维吾尔人受迫害等问题，以及俄乌战争问题，这个机遇期到了2022年就变成了滑入深谷。而在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习近平对自己的实力评估上面出现了战略性的误判，而误判的背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与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对抗。王毅知道美国正在用对待苏联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没有习近平的授权之下之前，他只能尽量表示强硬立场。所以呢，他的激烈言辞其实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王毅呢，他在答记者问的这个时候呢，还说中国人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他还意犹未尽的呢，一连吟诵了三首古诗来表达中国临危不惧的这个严正立场。众所周知呢，王毅他是一位著名的战狼外交官，现场发威不罕见，但观察人士指出，如此高调激动的抨击美国不常见，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果然，我们看到哈，美国国务院网站星期四删除了美国长期坚持的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周六，美日韩外长表示要支持台湾适度参加国际组织和活动。来请教纽约州王威正教授，观察人士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新举措让中国外长不淡定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中国外长王毅是外交官里面很喜欢引用这个中国古诗词的一个外交人员哈。那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时候他讲那些东西的话确实很难翻译。但是您刚提到就是说他的这个这个战狼外交官似乎失去了淡定。那么其中一个性就是说知道了这个美国国务院在关于这个美台关系的一个白皮书上面的一个论述的话，跟过去有着微妙但是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个人看过那个就是说旧版跟新版的，我感觉是说美国的基本的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奠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大保证原则。但是可能在叙述方法哈有一些调整。首先就是说那个新的讲法的话，可以给美国维持，就是说给了的话比较多的一些弹性。那么你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可能是说跟这个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这个的一个个性化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过去的话美国在跟中共建交的时候只是认知了这个中国的立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那中国的话就一步一步的向前面推，就是说你既然认知是我们的立场的话，有一个那表示说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的话又希望说在中美共同制台的话，希望说能够进一步变成说反对台独，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答应。那么进来的话就是有中国联合很多这个所谓南方世界这开放中国家的话， 来啊、就让那个引诱他们来顺从这个中国的语言，比如说用所有各种的方法，就这个暗示是说包括这个武力的方法来统一啊，这个做统一的一些模式。美国觉得说这个东西太过火了，当初的话只是一句客气话，就客气话就说我是认知你的立场，并没有表示我同意，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自己对台湾的立场的话，严格讲起来的话，应该是要回溯到这个1950年，当韩战爆发的时候，杜鲁门总统那时候讲说，他派遣这个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来阻隔这个国共两方互相攻击对方，然后台湾的前途的话要经过这个联合国的商议，或者是要注明自决。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个是美国最后一次对于台湾的地位发表他自己官方的立场。那么后来讲的都是这都是北京讲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新意的话，就是说这个新的白皮书，还有刚才您提到这个美中韩三个外长提到这个，除了说是重新确认台海关系、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是国际的这个和平稳定重要的一环之外，一个心意是说美国和这其他的盟友，主要的盟友要支持台湾参加适度的这个国际组织。我想这个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话，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地位的打压啊，特别是联合国2758号这个决议的话，这个解释过头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新版的这个白皮书的话，可能让北京当局感觉到说踩到他的痛脚，所以他反应才一点。另外一个话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周末的话解放军派遣到这个台海附近的这些飞机和这个船只的话，也比过去增加很多。
好，回到王毅的这个慕尼黑讲话，王毅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这个演讲的这个主旨演讲啊，主要是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他说这是习近平主席的重大主张。王毅说，多极世界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正在成为现实。请教赖教授，什么是中国主张的多极世界？您怎么看王毅说的这个多极世界正在成为现实的这种说法呢？
王毅说的是对的。问题是习近平的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所接受，能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要是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作为终点，一级世界在世界地理大发现后的500年中只存在了16年。在1992年苏联解体前，世界是两级世界。而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前的岁月里面，世界是多极世界。当今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无法与1945年时相比，而中国大陆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重也无法与1945年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习近平要参加全球治理的原因。那么问题是，美国敢于面对自己历史中非常黑暗、非常血腥的一面，能够把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之中，把自己视为古希腊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延伸。但是呢，中共到现在连日本占领东北时期的日本档案都不敢公开，更不用说他自己的了。在这里呢，我就想借用一下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杰明先生说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谎言国家。”好，
好的。那么王毅呢，攻击美国，说你推行单边霸权主义，但是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几天前对媒体表示，他是这样说的啊，说世界长期由单一霸权主导是不正常的，那是一种反常现象，是冷战结束的产物，但最终世界会回归到多极化，不同地区会出现多个大国，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比如中国，一定程度上俄罗斯也是。这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话， 我们请教王教授，这是美国政府的历来主张呢，还是特朗普新政府的提法，就是说承认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啊？这是美国政府的历来主张，还是特朗普新政府的一个新提法？卢比奥反对单一霸权，是不是预示着美国打算放弃领导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卢比奥这一番讲法的话，好像比较像是在国际关系的课堂上的一个讲法。因为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就是说单极的体系、双极的体系跟多极的体系，哪一种体系来讲的话是比较稳定的。所谓稳定的话，其实他们那时候定义的话是说战争比较少。那么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单极的体系所占的这个年数的话确实是比较少。那么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卢比奥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单极体系的话是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因为在那之前的话是美苏对峙的这个双极体系嘛。那个结束之后，美国突然发现说它是全世界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霸主，不管在经济上、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体系上的话都是一个霸主。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时候的这个福山教授啊，福库亚马啊讲到的所谓的 end of history， 历史终结论啊。那现在啊因为多年的这个美国的多年的在海外的战事，然后在国制造业的流失，再加上中国的崛起的话，美国已经无法这个担当这个单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卢比奥这种讲法的话，我想可能也是就是说跟他要欧洲盟邦还有在亚洲的盟邦多多的替自己的防卫多做努力的话应该是相关的，倒不见得说美国要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全球领导地位。不管什么样的体系，我相信在可近的未来美国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之一。
好的，那么多极世界这个话题一转，我们看到王毅呢他就来到了欧洲这个问题上。他说中国历来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欧双方呢是伙伴而不是对手。那么观察人士看出王毅敏锐地察觉到美欧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生争吵的这样一个机会，他就不失时机地向欧洲伸出了橄榄枝。来请教赖教授，多极世界或多边主义一直是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倡导的路线现在美国看来也不反对，那么未来世界格局将怎么变化，会有哪几个极呢？
谢谢我就先顺着刚才欧洲这个话来说，中共方面呢，对于欧洲事务非常投入，而且用了非常大的精力来研究欧洲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的世界历史，其实主要是欧洲史，而且对于欧洲的研系也这个研究程度、讲授程度，后来我到了西方国家，我跟西方同志一说起来，他们对于我对欧洲的了解都非常的吃惊。然而呢，欧洲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只是一个比地理概念稍稍高一点的地方。它最大的成就就是欧洲国家，就战后这80年来，欧洲国家最大的成就就是欧洲国家自身没有发生战争。我说的欧洲不包括俄罗斯，自身没有发生战争，而且呢，把经济上面基本上能够大概齐的是个一体，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像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的一体化，远远没有达到。说你的欧洲，除非它是一极，远远没有那么到达那个地步。但是呢，作为欧盟来说，它的经济体量是够一极了，但是其他上面够不了一极，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高一点的东西。那么说呢，第一极，下面说第一极。第一级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联盟，这个地区就包括整个北美、英国、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约国家，这是个海洋国家联盟。第二级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的盟国朝鲜、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第三级是俄罗斯和他几个原来的 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如说白俄罗斯，现在还是算一个，这是俄罗斯。那么第四级呢是印度，那么其余的地区都是属于中间地带，不算级，中间地带。
好的，那么卢比奥的这个刚才。赖教授的这个表述呢，基本上也是卢比奥的说法。卢比奥上述表述，他认为呢，中国算一级，美国肯定是一级，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他说也是，没有提到印度啊。无论如何呢，卢比奥的表述和刚才赖教授他那个说法呢，都不认为欧洲是多级世界中的一级。美国似乎呢总是把欧洲视为自己麾下的自由民主世界的一员。那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欧洲会不会脱离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美国新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原则，会不会推动欧洲独立自主，并且影响到这个中欧关系的这个改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所谓定义这个级的话哈，有几个要素。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在经济上的话要占领要相当的比重啊。第二个的话人口，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最后来讲的话，虽然说人类就自从194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的是核子武器。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由美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哈。可能从美国主宰的一个单一的体系，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单一体系，可能会变成两极加两个强极加两个弱极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讲呢？这两个强极的话，当然就是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战略武器的话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相比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美国要。就是希望说能够进入像跟前苏联一样战略武器的谈判，我想还没有到那一天。那另外两个弱极的话，当然就是俄罗斯它就是所谓这个它虽然是百虫之死哈，百足不僵，对不对？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战略的武器。刚刚赖教授提到一个弱极，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印度，这很有意思。印度的话，它有核子武器，当然它的那个数量的话也没有办法跟这两个强极相比。然后印度的话多年以来都希望说能够维持它这个独立的一个政策。那我就是没有讲到欧洲，对不对？因为欧洲的话它虽然说多年以来都希望说能够在美国之外有一个独立的路线，但是我觉得跟结底的话它应该还是在美国这一级领导底下这个民主阵营的一环。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看到现在呢情况出现一些变化，就是说呢，欧洲和美国现在在一些问题，特别在乌克兰和平问题上呢出现了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欧洲滋长了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会成为日益脱离美国的独立一极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把这目前美欧之间的这个争议的话，这争吵的话，把它视为说是家人之间的争吵，或朋友之间，因为当然的话，这个现在争吵的话，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看起来的话，就是可以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到最后的话，他们会失大体，就是说美国跟欧洲的话，毕竟是信仰民主自由，而且那个体系相同，那他们的之间的相异的话。绝对不会比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差异这么大。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赖小刚、王维正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一、美国国务院山不支持台独，如何解读？二、习近平会见科技企业家释放什么讯号？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